来，我们祷告。主，谢谢你啊，召集我们一同来看啊圣经啊，让我们能够熟悉旧约和新约，让我们知道旧约中所讲述的这些的重约、诸约，都是指向耶稣基督。主，你叫我们能够刻苦耐劳，也在我们啊知道这些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整个的救赎计划都是在你的掌管之下，是你一步一步的安排，透过诸约，慢慢的后来来到新约，来到耶稣基督的到来。所以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感恩，我们再次的把今天的课程交托，求主你的灵自己教导我们，自己对我们的心说话，建立我们，让我们更好更明白的来掌握圣经。我们谢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，阿门。好，今天我们来看啊，神与大卫立约哦。好啊，之前我们看到神与摩西立约，好，所以讲到这个摩西的西乃之约的时候啊，这个摩西的西乃之约，他为什么会来呢？你们知道是什么缘故吗？啊，神与摩西立约，对不对？是在啊西乃山上，透过摩西向以色列百姓立约。这个摩西的西乃之约，他是为了什么缘故？因为什么的缘故而拥有的？而来的，你们知道吗？
啊，亚伯拉罕的约。
对了，很好。因着亚伯拉罕之约的缘故，所以才有摩西的西乃之约。所以摩西的西乃之约是建基于亚伯拉罕之约的上面。好，你们这个要永远记得。所以你可以看到摩西后来讲到说，如果有一天神发怒的时候，是为了什么缘故要施怜悯呢？因着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缘故施怜悯，回转。明白吗？所以这个的摩西的西乃之约，它跟亚伯拉罕之约是有一个切不断的一个关系，它不是一个不同的约，它是建基于亚伯拉罕之约，明白吗？好，然后透过摩西之约，神就在亚伯拉罕之约里面建立于亚伯拉罕之约里面，然后延伸了许许多多的律法。好，摩西的律啊，那个约里面有很多律法，对不对？那最主要的那个约啊，摩西之约的时候，最主要的那个约，你们知道是哪个约吗？当我们讲说西乃之约、摩西之约的时候，那个最重要的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对了，很好，就是十诫，明白吗？十诫就是那个约，可以吗？里面有应许、有律法、有诫命，明白吗？好，讲述他神与百姓的关系。每一次当讲到约的时候，他有一个立约的言语。好 ，a covenantal language， 这个立约的原理是什么呢？那你们每次看旧约的时候，就算它没有出现这个字约，但是它经常会有一个立约的言语 ，covenantal language。这个立约的言语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我要一直要问你们，因为你们听了可能会忘记，我就问你们，立约的言语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你们要做我的百姓，我要做你们的神，所以你。这句话在旧约里面一直不断的重复，来到新约也是如此。神说我们要做他的百姓，他要做我们的神，这个是立约的言语。好，明白吗？所以神在摩西的西乃之约的时候，他把律法颁布开来。好，这里我再提醒你们一样东西，就是讲到亚伯拉罕之约，因为有一些人看亚伯拉罕之约，然后看摩西的西乃之约的时候，说亚伯拉罕之约是没有律法的，没有诫命的。好，亚伯拉罕之约里面有没有律法诫命呢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啊。来到新约的时候，你们不可以说没有诫命、没有律法、没有规条，这是不存在的，明白吗？因为现在有一些的改革中的学者，例如 Michael Horton， 他们就会讲说，哦，没有，亚伯拉罕之约是没有律法，没有诫命出来，啊，守住吗？啊，不可能是完全守住的。历史中只有一个人可以完全守住神的律法，他是谁？耶稣。所以摩西的西乃之约后来被赐下了之后，是指向耶稣，后来他所有的律法都要守住，包括所有里面的祭物、燔祭、赎罪祭，啊。摩西的所有的律法规条他都要守住，明白？所以耶稣要为我们守住那个约，然后赢得那个救恩，明白吗？好，所以亚当一人犯罪，众人都在罪中，好，明白？亚当一人犯罪，众人都罪中。为什么亚当犯罪，众人就在罪中呢？他犯罪关我们众人什么事？
他是约的那个代表。
对，他是约的代表，他是约的头。OK，covenantal head， OK， 约的代表约的头，耶稣一人称义，众人都被称义。好，这个众人是谁？对，在耶稣基督里的众人。耶稣称义，在耶稣基督里的众人为什么被称义？关了我们什么事？为什么呢？对了，他是耶稣，是我们新约的元首，他是我们新约的代表，可以吗？打个比方，习近平他在过不久的日子，他要来新加坡跟李显龙见面，他们两个要签合约，签了之后会不会影响中国和新加坡？会，但会不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？会。我们有没有说，有没有权利说为什么影响到我，都没有跟我商量一下？因为他们是什么？国家的代表，他们是元首，他们是头。就像我，如果现在任何做出的任何的决定，都会影响我的儿子、我的女儿，包括我的太太。为什么呢？我是一家之主。好，我知道这个不容易讲了，因为今天很多基督徒已经不再承认弟兄是一家之主了。好。所以有了摩西的西乃之约之后，然后你就可以看到神就后来选立了，他就建立了这个的国度，这个的君王的职分，好，明白吗？后来透过这个君王的职分里面，后来出现了第一个的王，这个第一个的王是谁呢？扫罗王啊，扫罗王是谁选的？
人选
啊，扫罗王是上帝选的。啊，上帝选的，啊，你看经文是上帝选的，但是他不合神心意，啊，但结果你们会问，为什么神一个选一个不合神心意的一个王？基本上如果你们看那你们熟悉经文的话，你们就会明白，就是当时候他们厌弃上帝做王，不要上帝做王，所以他们告诉撒母说我们要一个王，所以后来上帝就选了一个王给他们。是百姓很喜欢的王，好，百姓看到就很喜欢的，啊，那结果后来这个的王是一个不合神心意的王，那接下来神就后来选了另外一个王，这个王是大卫王。大卫他后来被选的整个过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很奇妙的，就是连他的爸爸都忘记他的存在，啊，全家人他说他都忘记他自己有一个小儿子，是后来上帝选了大卫做合神心意的王，高立他。那今天我们就要看这个大卫之约，因为上帝要透过大卫哦，这个合神心意的人哦，来建立他的国度，建立他的约，就好像之前他与亚伯拉罕立约一样，啊，要透过亚伯拉罕的约，这个的福分要临到他的子子孙孙，亚伯拉罕的子孙要承继那地 ，OK？ 你们应该是忘记了，要考你们一下，亚伯拉罕之约里面应许什么？
得土地
啊，得土地很好，得哪里的土地？
迦南地
，是不是仅仅迦南地而呢？
不止
哦，你们记得吗？上次看到经文，旧约圣经说什么？从哪里？埃及到什么？幼发拉底河，这是以色列人从来没有承继的这么块大块的土地哦。所以按照以色列人的世界观，当时你讲埃及到幼发拉底河，就是从东边的极纬到西边的极纬，啊，是他们的世界观，基本上是隐藏了全地，明白吗？所以新约一直讲到我们基督徒将来要承继，啊，继承这个约，我们继承这个约，我们要承继这个约，我们要得到一切这个约的福分，我们要承受地土，是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，明白吗？因为我们是谁的子孙？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所以亚伯拉罕之约的那个的迦南地哦，以色列地哦，只是暂时哎，它是一个预表，预表着将来的新天、新地、全地，好，明白吗？全地都属耶和华。好，你们讲了一个是地，另外一个呢？
子孙
啊，子孙，子孙要怎样呢？
向天，
海边的沙，天上的星一样多。首先他只讲到这个的海边的沙，天上的星一样多的时候是指向谁？现在给你们做复习哦。
在基督里的。
啊，首先没有，你要看旧约先。首先他第一是在指向谁？ 海边的沙，天上的星一样多，指向谁？
他的子子孙孙，
以色列人。肉身的子子孙孙，以色列人，是不是仅仅指向他们而已呢？不是，而指向谁呢？凡在基督里的人，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的人。啊，所以这个天上的星星一样多，还地上的沙一样多，就也包括了我们这些外邦人的基督徒。OK， 好，这个亚伯兰之约，上帝与亚伯兰立约，还有跟谁立约？这个亚伯兰之约对不对？上帝与亚伯兰还有谁立约？还有他的什么？他的后裔啊，他的后裔指向谁？啊，不要这样快。他的后裔是谁？以撒先，后来雅各，然后真正那个后裔后来是单数，是指向谁？耶稣基督。后来保罗说，这个神与亚伯兰和他后裔所立的约，这个后裔是谁？就是耶稣基督，明白吗？可以吗？很好，来，还有什么？很好，没有讲义啊，给你们考你们记忆，把它背下来。还有什么？你们讲了徒弟、后裔，还有吗？
多国的父，
万国必因你蒙福，指向谁？指向什么？指向我们这些外邦人都要进来，万国列国都要蒙福。很好，还有呢？亚伯兰之约，还有什么？应许国度。啊，这个今天要看大卫之约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国度啊被建立。啊，亚伯兰之约里面也有君王。国度因他而立，君王从他而出。OK，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延续性哦，明白吗？好，很好，有问题要问我吗？好，再复习多一点。当神与亚伯兰立约之后，后来他的子子孙孙下落到埃及，后来神因着他的约的缘故，顾念他们，拯救他们，使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家，然后后来进入到他所应许的迦南地，攻占那地。好，明白哦。然后透过摩西赐下约，这个约就是十诫，十诫就是约，明白啊？在这个摩西的西乃之约，你可以看到有两种的救赎方法。好，圣经中有两个救赎道路，救恩的路，两条。啊，你们可以告诉我是什么吗？第一条是什么？
守全律法。
对，守全律法就必得生命。所以你看旧约说你守律法你就必得生，明白吗？啊，但是这条路后来变成不是我们的活路，是因为律法不好吗？不是。那是为什么缘故呢？
我们的不足。
对，因为我们有罪，我们身在罪中，所以没有办法。好，第二条出路是什么？在摩西的律法里面，摩西五经里面，律法书，我们讲律法书，犹太人讲律法书和摩西五经的时候，就是那前五本书，前五本书里面就可以看到两条救赎道路，一条是守律法得救，完全守住啊，那耶稣做到了，但我们没有一个人做得到。第二条出路是什么路？
信神。
对，在创世纪十五章几节？对，神因为亚伯拉罕信，所以就算为他的义，明白吗？因信称义，可以看到吗？两条救赎道路。所以旧约的圣徒是怎么得救的？啊，因信称义啊！你们上了课，然后你们不要不懂啊，因为我有问过一些传道人，他们说旧约怎么得救的，他们说守律法得救。OK， 这个错啊。从来都做不到，只有耶稣做得到。为什么对半？他们说他们是靠守律法得救，所以错。啊，错的。啊，没有人守得住。所以整个旧约的历史是后来看到以色列失败。上次我们看到那个咒诅篇有没有？很长了。还有那个祝福篇有没有？后来所有咒诅篇里面所有的咒诅都临到以色列人了。办不到啊，做不到，可以吗？好，现在今天我们就来看大卫之约。 啊，因着亚伯拉罕的缘故，亚伯拉神应许亚伯拉说有国度从他而出，有君王从他而立哦。那后来你就可以看到啊，后来被应验了，大卫就是那合神心意的王，神要透过他来建立他的约。我们看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二到十六节哦，我们请其中一位念哦。
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，我也必坚定他的国，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到永远。
好，首先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他也没有看到看得出说这个是约。这段经文里面有没有出现这个字约？没有啊。但我会告诉你们，这个其实这段是约来的。好，等一下我会证明给你们看为什么是约，好不好？好，然后你看到在这整个约，神向大卫立约的时候，他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，这个后裔是谁？
所罗门。
所罗门，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。啊，所以所罗门，你们建造殿宇？
有。
我必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，有吗？没有啊。所以你就知道，诶，有点不大对劲哦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，这个所罗门哦，其实他是预表谁？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要接续大卫的位。所以后来我们慢慢再继续看经文的时候，旧约的时候，后来他们亡国了，没有国没有王的时候，上帝每一次的透过先知说将来的大卫要来，哦，大卫已经死了很久了，但是旧约就讲说将来大卫要来，啊，或者说大卫的子孙要来，明白吗？所以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，这个后裔是所罗门，但他很清楚的这段经文是预表着耶稣基督。神说要必要坚定他的国，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。耶稣有没有建造殿宇？啊？哪里？啊，很好。所以耶稣说什么？你拆毁这殿，我三日重建。耶稣讲这番话指的是什么？他的身体。所以这个圣殿是预表谁？耶稣基督，明白吗？所以你不可以按字句，按字句你解一定死的，要按经义来解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得很清楚，他说你要透过耶稣基督来解释旧约，你才能够明白。好，明白吗？我必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。所以耶稣现在坐着大卫的宝座，大卫的国位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要做他的父，他必做我的子。他若犯了罪，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，用人的鞭责罚他。哦，你看啊，后来所罗门之后有许多的王都犯罪，神有管教他们哦。第十五节，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，像离开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。所以就看到这个约它是永恒的，永远的。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，好，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。所以是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哦，看到吗？所以你如果你会读经的话，你看到旧约的话，你会看到耶稣基督的。所以刚才我跟你们讲说那一段经文是其实是约，但它里面没有约这个字。那后来的诗人，你就可以看到后来的诗人怎么说。诗人在89篇三节到第四节，来。
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，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，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，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。
我以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，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。啊，这个约这个启示是什么呢？就是说神要建立他的后裔直到永远，要建立他的宝座直到万代。啊，然后我们再看诗篇八十九三十六节，
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，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，又如月亮永远坚立，如天上确实的见证。
所以他的宝座要永永远远啊。所以你后来就看到啊， 为什么后来以色列人他们亡国，没有国，没有王，他们还在等待要来的基督，明白吗？他说你是那基督吗？就是你是不是那个受膏要来的王的意思。所以他们看到耶稣说大卫的子孙啊，大卫的子孙干嘛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应许的缘故，将来会有一个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永远做王，他是大卫的子孙。所以因为旧约的缘故，所以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读懂圣经，他们明白，他们看到了。好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国度王位是永永远远的。那我们再看耶利米书，耶利米书是当时候以色列已经亡国了，就是众列王他们背叛神，忤逆神，他们毁约背约，所以这个毁约背约的咒诅临到他们，他们亡国了。所以耶利米先知就在这个亡国的期间，正在亡国的期间和亡国之后，他预言的他整个的侍奉的时代，就是在亡国的时候还有亡国之后，他在那个年日侍奉。所以当时候他们已经要亡国了，要做奴隶了，没有国也没有王了，神就透过耶利米先知来再一次的肯定他要守约。好，来我们来看耶利米书33:14-22，来。
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言必然成就。当那日子那时候，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，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。在那日子，犹大必得救，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，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。因为耶和华如此说，大卫必永不断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，祭司利未人在我面前也不断人献燔祭烧素祭，时常办理献祭的事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若能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，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，就能废弃我与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，使他没有儿子在他的宝座上为王，并能废弃我与侍奉我的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，天上的万象不能数算，海边的尘沙也不能斗量，我必照样使我的仆人大卫的后裔和侍奉我的利未人多起来。
OK， 所以你看他们要亡国被掳了，然后神透过耶利米说日子将到，那个时日要到，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也必然成就。所以之前神所应许的那些重约诸约都要成就啊。十五节，当那日那时，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，就是大卫的子孙里面有一个公义的苗裔，英文就是 righteous branch to spring up for David， 就是他的后裔里面有个公义的苗裔要长起来。这一位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，你就可以看到其实是耶稣基督哦。然后你熟悉新约的，你就知道是耶稣基督。在那日子，犹大必得救，救恩会来到，犹大必得救。谁是那犹大？谁是那真以色列人？信主的犹太人和信主的外邦人都是那真以色列人。信主的犹太人、信主的外邦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所以你可以看到旧约，在新约里面保罗一直讲到说有那做真犹太人的，罗马书2章。真犹太人是谁呢？新受割礼的人就是我们，明白吗？所以这段经文你不可以咬住就是以色列人的哦，就是那些犹太人哦，你明白吗？你不能这样解的，你这样解整本身就是解错了。我知道时代论的弟兄姐妹他们就是这样解释了，我尊敬他们的，但是我越读后来我就越发现不能这样解的，因为不然我们这些外邦人啊都没有份的。因为来到新约的时候都讲到犹大家必得救，明白吗？所以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，我们是那真犹太人哦。OK， 明白吗？我们是那真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我们是那上帝的国度以色列。 所以你每次看到我祝福的时候，我都上台说，我提醒你们，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你们乃是上帝的国度，你们是上帝的以色列，明白吗？ OK， 所以那日子犹大必得救，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，他的名必称为什么？
耶和华我们的义。
对，耶和华我们的义，上帝我们的义。这个上帝我们的义指的是什么？上帝的义在新约里面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主题。 God's righteousness， 这个上帝的义是什么？来来，不用紧，讲错不用紧，可以讲耶稣的义。 那又再 讲清楚一点，在其中一本很重要的书信里面一直不断的出现上帝的义，上帝的义，上帝的义。 God's righteousness 不是我们的义，乃是上帝的义。罗马书里面就一直不断的出现上帝的意义，上帝的意义，上帝的意义，上帝的意义。好，我把经文找给你们了，你们可以翻罗马书，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啊，罗马书一章十七节，来田慧念。
神的意义就是借着这福音显明出来，本于信而归于信，正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并因信得生。
OK， 谁的意义？神的义，上帝的义啊！我们再看罗马书三章二十一、二十二节，来。
现在有律法和先知的话可以证明，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，就是神的义，因着信耶稣基督，毫无区别的临到所有信的人。
对，这个神的义是在哪里讲的？有谁证明神的义这个事情？保罗讲的这个事情，有谁为证？律法和什么？先知。然后你看到了吗？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？耶和华我们的义，有没有看到？这就是上帝的义后来要算在我们身上的，耶稣的义要算在我们身上的，明白吗？哦，所以我看这段，我越看我就哇，你越明白了圣经，你越看就看到新约了，整个灵性称义，有看到？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。耶稣的名被称为我们的义，好，神的义，因信称义的义。好，有没有看到新约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恩典新约？好，继续我们看十七节，耶利米书三十三章十七节。因为耶和华如此说，大卫必永不断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。啊，这个国度是永永远远的。十八节，祭司利未人在我面前也不断人献燔祭、烧素祭，时常办理献祭的事。所以这个祭司的职分会不会中断啊？不会哦。现在这个祭司和利未人的职分中断了吗？啊，哎，没有中断。谁是祭司？我们就是祭司。所以每次上台，有时候祝福的时候，有时候偶尔我会提着，你们就是上帝的众祭司。 We are the high, we are the priest of God。 那大祭司是谁？
耶稣基督。
你跟我这个牧师都是祭司，明白吗？ OK， 我们来找经文给你们，应该是在希伯来书或者彼得书啊，来好，来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啊，很好。
然而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，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
所以这段这个封书信也是对我们外邦人基督徒讲的啊，我们是什么？拣选的族类，是什么？君尊的祭司。所以这祭司有没有间断？没有啊，是圣洁的国度。所以我们跟那些信主的以色列是同国度的啊，不是他一个国我们一个国，从来不是这样的，明白吗？同一个国度，属神的子民，神的子民只有一种诶，不是两种啊，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，只有一种诶啊。如果读错的话，就是因为我们受到时代论的影响啊，早期的大多数的华人的教会都受时代论影响，所以会把神的国民分成两种，一种是旧约的以色列，一种是新约的基督徒啊，这种是不存在的哦。好， 所以你看第十节哦，你怎么知道是对外邦人节？你看第十节就很清楚了，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，以前我们不是啊，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，从前未曾蒙连续，现在却蒙了连续。这个就你就很清楚的知道是对我们外邦人讲的，明白吗？好，这个的祭司还有利未人不会间断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结果你可以看到啊，这里说不断人献燔祭、烧素祭，时常办理献祭的事，还有吗？你这个田慧被我训得太厉害了。因为他每次去小组之前哦，他每次找到他就牧师就问出，还有吗？献燔祭、烧素祭、办理献祭的事有吗？今天我们基督徒还有这样做吗？献祭有，所以跟你讲没有献祭有，我们要献什么祭？什么活祭全然献上啊，这些都是预表的啊啊，燔祭是全然献上，明白吗？啊，所以燔祭是全部有烧到完的，没有全然献上。你看后来保罗在罗马书讲到全然献上，我们还要献什么祭呢？感恩的祭啊。我先跟你们讲啊，你们越训练，你们越来越厉害哦。以后如果有牧师是这样解的，你们不要跟他硬着冲啊，明白吗？你们要你们要恭恭敬敬，你们不要跟他牧师你错啊，你不要讲，你这样做，你不要讲说你是跟我学的。OK， 十九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若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，这个白日黑夜的约是什么约？白日黑夜的约，
大地之约。
对了，大地之约，什么约？谁跟谁立的？挪亚，神与挪亚和大地所立的约，明白吗？这就讲到什么挪亚之约了，有没有？所以如果你们可以废弃我跟大地所立的约，这个挪亚之约，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，就能废弃我与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。所以刚才给你们看到，你看仔细的看，上帝跟大卫讲话的时候从来没有出现这个字约，没有。但是后来的先知们都一直在讲说那个是约约约，神与大卫立约，明白吗？所以可见得有时候没有出现这个字约，不代表它不是约。 OK，约里面就会包括了神的启示、神的应许、神的条件、神的律法、神的诫命。所以神说他不会废弃哦，使他没有儿子在他的宝座上为王，并能废弃我与侍奉我的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。你看看到另外一个约哦，这个约是谁向谁立的？祭司还有谁？利未人。好，其中有一个要永远做祭司的，他的子孙要永远做祭司的，永永远远的，你们记得是谁吗？亚伦可以这样讲。还有另外一个亚伦之后，对了，菲尼哈，他一枪捅了那个以色列人跟那个米甸的女子之后，神就跟他立永远的约，让他和他的子孙永远做祭司。 OK， 明白吗？是不能废去的，我们就是那祭司啊，可以啊。天上万象不能数算，海边的尘沙也不能斗量。这个是你看到什么？不是，你不跟人家看。你看到这个，你想到谁？对了，想到亚伯拉罕，我们敬爱的亚伯拉罕。犹太人就是这样。信主的犹太人就是这样看读经的，他们会读到的，明白吗？保罗他们就是这样读经，他们读到的，所以他们一直不断的大量的用旧约来证明耶稣，证明新约。好，我必照着我使我仆人大卫的后裔和侍奉我的利未人多起来。 啊，新约看到吗？新约看到吗 ？OK。现在我们要看要来的大卫，或者你称为大卫的子孙呢？我们读撒母记下7:12-16，来。
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，我也必坚定他的国，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，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，他若犯了罪，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，用人的鞭责罚他，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，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。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，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。
嗯，后来刚才我们提过，就是约翰福音2:19-21，耶稣说就是他就是那要来的圣殿，哦，他其实就是那要来的大卫啊。后来我们再慢慢看的下一段经文啊，啊，他是约珥和哈该先知同代的撒加利亚先知哦。我们现在来看撒加利亚先知，那时候他们已经亡国了，被掳了。我们看撒加利亚先知书6:11-13，
取着金银做冠冕戴在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，对他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，我名称为大卫苗裔的，他要在本处长起来，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，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，并担负尊荣，坐在位上掌王权，又必在位上做祭司，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。
我们慢慢来看啊，大卫死了没有？在这个撒加利亚先知的时代死了没有？死了。所罗门死了没有？死了很久了啊。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，他要在本处长起来，他要做什么？建造什么？耶和华的殿。明白吗？谁建造耶和华的殿？大卫的苗裔是谁？耶稣咯。耶稣来的时候有没有建殿？有，就是他的身体啦，明白吗？所以如果你硬要说耶稣，所以那个不是耶稣的话，因为他没有建那个圣殿嘛，所以犹太人他们就是咬紧牙根，你看字句不是这样解的吗？明白吗？所以保罗为什么说按字句是叫人死的，按经义是叫人活的，明白吗？犹太人他们看不到吗？哦，第13，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，所以耶稣要建造耶和华的殿，并担负尊荣，坐在位上掌什么王权，又坐在位上做什么祭司，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。你知道后来的这些大卫之后的所有的王哦，如果他们篡夺大祭司的职分去献祭的话，你们知道会什么下场吗？长大麻风哦，然后甚至会死的哦。但是现在他们国没有了，王没有了，祭司也没有了，但是神说将来有一位要建这个殿，而且他要做王又做祭司。这个做王又做祭司的在旧约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物？
但是不可以。
扫罗要做但不可以。有我是问你们有没有人这样做，我不是说有谁。
麦基洗德。
麦基洗德预表谁？耶稣基督。所以犹太人读经读到今天他们都读不出，因为他们不信耶稣，拒绝耶稣就永远没有办法解经，永远解经就一定错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祭司属利位之派啊，是不能做君王的，永远不能做君王的，因为君王必须是什么支派？犹大支派。如果你是犹大支派的王，你就不能做祭司，看到吗？但是先知神透过撒加利亚先知说什么？有一个人又要做王又要做祭司，有没有矛盾？对不对？因为律法明明讲了只有亚伦的后裔可以做祭司，他是利未支派，所以利未支派是永远不能做王的，只有犹大支派可以做王，犹大支派永远不能做祭司， 但是现在有什么？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。哦，刚才你们是不是青阳？你看到这一边了？啊？啊？啊？厉害！OK， 所以啊，你看到这个的职分后来指向谁？耶稣基督，明白吗？可以啊，你看到吗？所以你读旧约很精彩的哦，明白吗？你读通的时候，你看旧约的时候，你会越读越慢，越来越欣赏，就好像你进入花园这样，哇，你看，哇，这个是指到未来的事，这个是指这样耶稣基督，啊，很美的，啊，所以我现在大多数的时间我都在读旧约。我在每次好像在花园里面漫步欣赏，不会，所以现在教你们怎么看。那以后你们读旧约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像我一样到花园里面看，哇，然后你会惊叹神的作为、神的计划、神预先所说的事，很美的事。
我们
后
面还不到
啊，这你们要读经了，要经常读经。我去中国教课的时候，他们读圣经啊，比我熟。真的比我还熟，很恐怖了。但他们串不起来，不通。哇，我后来我去那边，只要轻轻点一下啊，哇，全部通了。后来他们后来上课的时候，每个说牧师，谢谢你逼我们读圣经，因为看大量的圣经啊，现在我们都通了，我们都明白了，整本圣经都好像突然间恍然之间，整本圣经都明白了啊。所以你们要有这样的功力，就要常常读经啊！你不读经的话，没有办法，啊，没有办法这样的来欣赏。耶利米书23:3，来。
我要将我的羊群中所余剩的，从我赶他们到的各国内招聚出来，领他们归回本圈，他们也必生养众多，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。牧养他们，他们不再惧怕，不再惊惶，也不缺少一个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，他必掌王权，行事有智慧，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。在他的日子，犹大必得救，以色列也安然居住。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。
这段经文是跟刚才那耶利米书那段经文不一样，这是上文，前几章同样是讲到有公义的苗裔要来，又同样的指耶和华我们的义，上帝的义，耶稣基督的义，在那个日子什么，我们都要得救，犹大要必得救，是信耶稣的犹太人，信耶稣的外邦人，我们就是那真犹太人，都要得救，明白吗？然后结果你可以看到这里哦，在描述耶利米书23:3-4，在描述什么的工作，什么的职分，或者什么occupation 怎么讲啊？
职业。
神说他要立什么牧人哦，有没有？所以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其实还有很多经文。讲到未来要来一个好牧人，所以耶稣来的时候，他说他就是那什么好牧人哦。牧师不是你们的好牧人呢，因为牧师不会愿意为你们舍命。我们只有一位好牧人，就是耶稣基督，真的。所以那个好牧人不是牧师啊，牧师从来不是好牧人。牧师是什么？牧师不是好牧人，牧师是什么？牧师是羊，跟你们都一样，都是什么羊？羊啊！我们最多是做工人而已。我们都，所以你没有，从来你不会看到圣经讲长老和牧师是牧人或好牧人，只有吩咐我们要牧羊，也从来没有说有人说你要做好牧人，没有牧养羊群而已。啊，牧羊人啊 ，OK， 可以啊，但好牧人只有什么一个 ，OK， 哇，因为这个冲击我很大，因为那时候我去参加一个安牧礼，这安牧礼的牧师就讲了说那个牧师要做好牧人，然后哇，讲来讲去都没有讲耶稣啊，讲来都没有讲去，没有讲耶稣，然后后来 我其实蛮，我如果是给我十年前呢、啊，我比较鲁莽的话，我一定会说，牧师啊，你真的是个好牧人，我可不可以叫我的会友啊，转来你的教会做你的会友？你真的是太好了，因为他患有肾病啊，然后他要切掉，然后你可不可以把你的肾也切下来给他？因为好牧人要为羊舍命啊，做不到的。做不到，所以那时候进水，只是那时候你患病的时候，哇！有一次我突然间吓到，我说哇，如果需要我的肝的话，切大块，哇！我挣扎很久，我真的啊，我说我现在可以跟你讲，因为现在你好了。后来我就意识到，真的只有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，好，明白吗？所以牧师只是一个神所委派传讲神的话。做牧羊的工作，但好牧人只有一位，就是耶稣哦。好，那给你们休息一下啊，可以吗？